你发光的时候到了。
作者：罗伯·鲁弗 Rob Rufus。
第二章：身份、接纳和赞许。我们在第一章结束的时候指出，十条诫命在圣经上称为属死的执事，哥林多后书三章七。已在教会界待过一段时间的人接受了一种教导，十条诫命是为叫我们称义，或者为我们提供一套道德准则，因而十条诫命是上帝的国度最重要的真理。然而事实绝非如此。我刚才说的这句话可能在人听来相当震惊，相当招人讨厌，但我的本意并不是没必要的冒犯别人。耶稣说自己是跌人的磐石，所以在上帝的国里讲政治正确，在上帝面前就是不正确。既蒙宇宙中的最高政府授权做天国的使者，就当呼吁地上悖逆的人顺服真道。这是使徒给教会的委任状。我们既做外交使节，就不可摆出高人一等的派头，叫世人去顺服上帝。使徒行传有大量篇幅表明了使徒性和先知性。同一种刚强与执着今天也在这里，并随着恩典启示的传播茁壮成长。我们既为上帝的种子，带着国度真理去对抗世俗文化的时候，所需用的某些技巧、智慧和礼节都已赐给我们。归根结底，耶稣虽然是跌人的磐石，但他待人和蔼，体恤伤心和谦卑的人。然而自义的人来到上帝的儿子面前，他却拿起鞭子进到圣殿，掀翻桌子。有人可能会说，他做了一件很冒犯人的事，但他满腔热情，坚决捍卫父的殿本来的功用，绝不应当受人劫持，变成商业化的宗教，使人中饱私囊。耶稣和保罗对抗宗教。上帝在沉默了四百年之后，耶稣在以色列登台亮相。他对宗教领袖说，你们律法师有祸了，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路加福音十一章五十二。知识的钥匙是有关上帝本性的启示，有关他良善的启示。当时的领袖夺去了知识的钥匙，他们几乎丧失了亚伯拉罕的启示，仅剩下摩西的知识。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耶稣对法利赛人说，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约翰福音五章四十五杠四十六。知识的钥匙是有关上帝救赎属性的启示，因着上帝所预定的怜悯，在创世以前就已宰杀了羔羊。上帝的心意从来不是带给人律法。在颁布律法四百三十年前，他来见亚伯拉罕，跟他立下借着信心的恩典之约。上帝想让以色列的百姓在与亚伯拉罕所立的这约之下，直接达到十字架的时候。在十字架上，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加拉太书三章十三杠十四。耶稣到来的时候，他别无选择，只有发动革命。他搅乱天下，安于现状和固守传统的人因而恨恶他。法利赛人发问刁难他，恨恶恩典的灵，就是所谓的撒旦，激动他们继续不断的连环追问，意欲抓他的把柄。因着完美的义，耶稣看着像是坏人，他挥动鞭子，掀翻桌子，并宣告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
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马太福音23:27-28。当时的宗教基要主义与现今一样受人欢迎。耶稣斥责宗教基要主义者说：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马太福音12:34。耶稣基督是一位有胆量的革命者。在我看来，他展示出真正的属灵雄风，给我树立了真正男子气概的榜样。他对孩童流露出体恤和同情，妇女在他面前感到安全。他是人中之人，毫不畏惧地对抗等级森严的宗教体系当中最执迷不悟、最傲慢无礼的人。他们声称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父。耶稣在约翰福音8盯着他们说，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我将在上帝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约翰福音8:39-41。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约翰福音8:44。我若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是你们的上帝。你们未曾认识他，我却认识他。我若说不认识他，我就是说谎的，像你们一样。但我认识他，也遵守他的道。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说，你还没有50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约翰福音8:54-59。照样，使徒保罗所征战的是有史以来世人所见的一些压制人最厉害的宗教控制手段。他是一个大有胆量的人，必定有上帝的恩典在他生命当中大大做工。保罗坚定的信念和勇敢跟今天的基督徒形成鲜明对比，他们离开教会，竟然因为没人跟他们打招呼，或者因为生活有点艰难，或者因为没得到医治，或者因为他们有意惩罚上帝。我们看使徒保罗的生活，看到他为福音的缘故所忍受的事，我们发现他没有把自己看作一个不同寻常或独一无二的信徒榜样，恰恰相反。他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哥林多前书11:1。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哥林多后书4:17。我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1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哥林多后书11:24-28。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 这是上帝可以给我做见证的。
腓立比书1:7-8，他表达了对教会的挂念，又借着患难困苦证明了对他们的委身，但他所建立和关爱的这些教会却背弃他，又回到律法之下。超级使徒和虚假诈骗分子已经进到教会，把教会商业化，抢夺和蹂躏他们。保罗常常为上帝的百姓解开律法的手铐，而这些假使徒却尾随而来，把手铐又戴在他们手上。然而面对这一切的事，保罗却说这些至赞至轻的苦楚正在为他存留极重无比的永远荣耀。他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耶稣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弥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弥的意思。马太福音26:39，我们没有一个人蒙召上十字架，因为我们都不是圣子上帝，我们从未蒙召去承受耶稣替我们所受的苦。然而既在上帝的旨意中，又是上帝真正的众子之一，就要求我们去忍受唯有安稳在上帝恩典中的灵魂才能忍受的逼迫和气绝。我们既为上帝的众子，这一人隔源自三样东西，并且只能是这三样东西。我们的身份感来自哪里？我们蒙接纳的感受来自哪里？我们蒙赞许的感受来自哪里？每个人生来都需要这三样东西，离开他们，我们就不能正常行事，就会扭曲，心理失常。没有一个人有能力使我们有一种人格感，能以帮助我们忍受上帝的众子必须忍受的事。唯有上帝能使你长阔高深地感受到自己的人格，使你能像上帝的儿子一样行事和生活，又像革命党人给世界带来变革，呼唤地上悖逆的人，甚至悖逆的宗教体系，借着福音的启示顺服真道。耶稣是100%的上帝，然而又是100%的人。他有人的一切需求，就像你和我一样，并且与我们一样，凡是受过试探。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希伯来书4:15，我们所能想象到的，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试探，他都曾经历过。我们经受试探，想要放弃。有时候我情不自禁想要说一句，别再侍奉了，我还是回去冲浪吧，还是去过那种随心所欲想要的生活吧。这种生活实在烦透了。耶稣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模一样。耶稣为3.5年的侍奉预备了30年，在他即将开始公开侍奉之前，天开了，传来父的声音，他在众人面前发出对圣子的肯定。这是我的爱、接纳、身份、我所喜悦的、赞许。马太福音3:17，父晓得圣子即将进入反复无常的群众中间，他们今天愿意信他，因为他能使饼和鱼大大增多，让他们有吃有喝，又为他们行神迹。但明天又会声嘶力竭的喊叫把他钉十字架，因为他传讲难听的话。他说过的一些话，群众听见之后怒不可遏，成千上万的人随即离开他。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约翰福音6:53。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约翰福音6:60-64。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约翰福音6:66。他并未改变所传的信息，他不是为了拉到更多人的选票，也不是为了增长到人数最多的教会。他的使命不是为了争取人的赞许，而是讨父的喜悦。他心向永恒。这种革命性的言论促使我们反思律法主义在当今教会造成了什么后果，也看清自己的软弱。我们把注意力转向上帝的独生子，就会寻思我们自己也是上帝的儿子究竟是什么意思，说的不是基督徒，说的是儿子。这是命定我们的身份，因为我们已经是这样。在加拉太书4章，保罗写道，我们从前在律法之下的时候，就在管家的权柄之下。虽然我们是这份伟大基业的承受者，但我们却像仆人一样得不到我们的财富。尽管我们是万有的承受者，却得不到万有。然后等时间刚刚好，耶稣借着律法以下的女子而生，为要释放我们脱离律法，好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傅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时候满足，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加拉太书4:1-5。人在律法以下行事，并没有儿子的名分，他们行事的时候没有身份感，感受不到借着恩典而来的赞许，也感受不到借着恩典而来的接纳。耶稣在第一次传道之前，在行第一个神迹或医治第一个病人之前，收到了这种人格赞许、接纳和身份。他借着父白白的恩典收到这种赞许。现如今这个世界驱使人按着赚多少钱，教会有多大，事业盈利水平有多高，长得多好看，或者有多时髦，来争取他们的身份。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律法主义基要主义宗教的症状和印记，因为律法使我们没有安全感。律法是属死的执事，所赐的义却白白的使人得到父的赞许、接纳和儿子的身份。其他一切东西都是歪曲事实，导致宗教界一片混乱，乱得一塌糊涂。上帝愿意将他的种子显出来，而不是把婴孩显出来，因为婴孩活得好像没有权柄，跟奴仆没什么两样。我们诚实看待当前人们对儿子身份的歪曲，就会看到他们正在绊倒不成熟的人，生活变得艰难的时候，就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或者放弃生活。真正的儿子会开诚布公地对父说，父啊，倘若可行，求弥将这杯撤去。然而孩子气的人甚至都想不到这一点，他们反倒说，上帝啊，我想干嘛就要干嘛，你必须祝福。随着恩典革命在地上广传，这种心态也在快速改变。上帝的种子不会再像流浪汉一样活着，不会再做自我中心的人。上帝的恩典释放了我们，却不是让我们追求私欲，生出苦毒嫉恨和独立自主的心。那是律法所结的果子，上帝使我们脱离了律法。我们向律法死了，为要叫我们归于别人。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上帝。罗马书7:4。脱离了律法。 有人认为这种恩典信息的意思是说，一旦我们从律法以下出来，就能随心所欲的行事。
不对，我们从律法以下出来，乃是为了叫我们与奇妙的救赎主耶稣联合。我们若像儿子一样活在恩典当中，他呼召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他呼召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住在香港，因为是他呼召我到这里来的，不是想为耶稣受苦来做殉道者，而是像儿子由上帝差派到这里。有人害怕从人身上拿去律法会导致他们疯狂犯罪，然而保罗亲身证明事实刚好相反。在律法之下，因为不信，他亵渎上帝，逼迫人，以强暴待人。但是当主耶稣的恩典、信实和慈爱厚浇灌在他身上以后，结出的果子却是他忠心的服侍。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上帝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提摩太前书1:12-14。保罗得救的见证并不像现代许多福音派人士的得救见证。在现代的见证当中，我们讲述自己过去何等不好，用可怕行为加深别人对我们的印象。假如我们过的生活还不错，就算不上真正的见证。然而保罗得救的见证却是上帝救他脱离了律法以下的完美表现。他说，律法引诱我，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猪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罗马书7:8-11。我晓得在现代西方文化当中，宣称律法是属死的执事令人震惊，但相信圣经的人以全新的眼光重读的时候，就能胜过这种震惊。他们会惊叹说，圣经确实是这么说的。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哥林多后书3:7。保罗教导说，我们把律法与人的肉体掺杂起来的时候，结果置人于死地。然而律法本身并非不圣洁，有它的功用。在加拉太书3，保罗说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上帝却是一位。这样律法是与上帝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音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但这因信得救的道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道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加拉太书3:19-26。一直在宗教辖制之下的人，不用再对他们传讲律法，他们已经听过的律法足以杀了他们，他们只需要听到恩典。彼得在五旬节当天站起来以后，并没有传讲律法，他们已有大约1500年处于属死的执事之下。律法已经将他们定位到一个地步，使他们意识到需要恩典。在五旬节当天，彼得讲了十字架的奇妙，有3000人彻底得救。
我们正眼见律法从人身上卸掉，恩典得到传讲，现在上帝正在地上兴起一场运动，有神迹奇事伴随。在香港，我们看到患有不治之症的人奇迹般的得到医治。有一个礼拜天上午，我们正常聚会，有一位姓李的中国女士已经坐轮椅20年之久，奇迹般的站了起来。我记得那一天的情况，我变得有些焦躁，因为我们一直都在为李女士祷告，却没有看到上帝恩典的大能彰显出来。我见她在教会的后排坐在轮椅上，于是迈开步子向她走过去为她祷告。我正往后排走的时候，看见她突然一下子从轮椅上站了起来，周围的信徒跟她一起站起来鼓掌，表明他们是上帝众子的身份。除第一世纪早期以外，上帝的这次运行有别于上帝在世界历史上其他任何一次运行。上帝在这次运行之前，并不是先有主观上的属灵狂欢，而是先有好的神学和新约的真理启示。能使人的自由，又能维持这种自由的，乃是真理。耶稣亲自教导说，我们若继续不断常在他的话里面，就有自由为我们存留。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8:31-32。如果你看上下文，耶稣在讲脱离律法的自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犹太人开始跟耶稣争辩代表恩典的亚伯拉罕和代表律法的摩西。有了好的神学和新约启示，我们就不会像一群不动脑筋的开心快活人，一个猛子扎到河里纵情玩耍，游乐旅程结束以后又回到世俗人文主义随心所欲的形式。没错，绝不会如此。因为我们没有丢掉上帝的道，所以我们是从荣耀的范畴进到更荣耀的范畴，再进到更荣耀的范畴。上帝的道是我们在真理方面最高级别的权柄。我要说说自身的经验，我见过天使，曾被提到天上，目睹过灵界的事。然而，我并未把我的人生建立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上，而是把我的人生建立在上帝话语的基础上。如果我们直接把圣经丢掉，滑向主观的深渊，很快假天使就会显现，新时代运动的教义就会偷偷进来。我们活着并不担心发生这种事情，因为我们持守圣经。保罗说，就算有天使显现传另一个福音，我们也应当知道他不是上帝所差来的天使。若有人来，他所传讲的信息当中有一点律法的暗示，保罗说他应当受咒诅。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加拉太书1:6-9。我相信最大的神迹奇事就要到来，甚至现在已经到来。最大的医治就要爆发，现在已经在爆发。很大的神迹正在发生，甚至有死人在复活。但是朋友们，关键是这件事，我们务要坚持传讲福音的全备真理。在现代福音派教会当中，福音等同于聚会结束时的祭坛呼召，宣告你的罪，以使你与上帝隔绝，他正在送你下地狱，所以你最好现在赶快得救。然而保罗所说我的福音，耶稣称之为天国的福音，这个福音远远超过你的罪，以使你与上帝隔绝，所以你要得救。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 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上帝的大能。哥林多前书2:2-5。保罗所做的一切都是从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推断出来的。因为上帝呼召我们受制于上帝国度的文化，所以无论保罗教导婚姻、钱财或养育儿女的事，他的教训全都基于天国的福音。上帝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世界各地都有弟兄姐妹正在兴起，他们有上帝种子的全部名分，从律法造成的奴仆心态中释放出来。基于律法的宗教只注重怎样约束人，上帝的国却更加深入，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好叫我们归回恩典。我们再说一次，我们的意念塑造我们的信念，我们的信念塑造我们的观念，我们的观念塑造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态度塑造我们的看法，然后我们的看法塑造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信念体系改变，归回恩典的时候，我们便宣告说，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上帝的义。哥林多后书5:21。宣告这条真理有一个很好的时机，就是我们做错事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态度或行为不符合我们在基督里的新性情。既是新造的人，旧的肉体已经借着十字架在我们心里行了割礼而除去，它已经不复存在。你们在它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上帝的功用。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上帝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哥罗西书2:11-15。这种割礼的本质是属灵的，旧的本性是不信上帝的良善。亚当并未出去犯奸淫或抢银行，他所做的一切就是怀疑上帝的良善。撒旦歪曲真理，迷惑亚当夏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上帝曾说你们不可吃，创世纪3:3。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创世纪3:4-5。亚当夏娃是按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但撒旦却引诱他们变成他们本来已有的样子。撒旦在亚当耳边低声说，上帝在剥夺他的尊大，诱惑他去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据说这样做能使他像上帝一样。借着这种迷惑，撒旦成功的在亚当心里挖出一道信用鸿沟，一侧是上帝的正直，另一侧是反驳上帝良善的怀疑和宣传，结果导致亚当犯下大罪，不信上帝的良善。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是上帝的义，但教会偏要告诉我们，我们还需要有更多的义。我们还要有多大的义能够超过上帝的义呢？教会就像亚当在园中一样受到迷惑，甚至相信我们必须竭力变成我们已有的样子。接受这种谎言就是犯下不信上帝所赐的义、不信上帝良善的罪。今天不信被人视为一种无罪的东西。然而希伯来书3:12却提到不信的恶心。心存不信并非无罪，相信上帝的良善应当像呼吸一样自然而然。 你若对孩子讲上帝的良善，他们毫不费力就会相信。我们心里需要好多年借着魔鬼谎言的熏陶，才会形成一种意念，认为上帝不是一位良善的上帝。地震的时候，恶者就会声称是上帝在杀人。魔鬼的谎言会努力说服我们，上帝使人生病，使他们患上癌症。撒旦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计谋是在我们心里对上帝的良善开出一道信用鸿沟。在旧约体系之下，一个人只有顺从诫命才能领受上帝的祝福。然而在新约之下，只要借着相信就能得到应许。旧约的罪是亏欠律法，新约的罪则是不信上帝的良善。对我们头脑的主要攻击是反对上帝良善的宣传。魔鬼会利用各种哲学、意识形态、宗教或处境，针对上帝的良善向你展开一波又一波的怀疑攻势。我们说的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说的是一件大有能力的事。虽说对自己引用一些经文必不可少，但单单这样做杯水车薪，办不成这件事。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必须伴随上帝大能的彰显。正因如此，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才说，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上帝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上帝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哥林多后书十章三杠五。接着保罗告诉我们，这些坚固的营垒是指哪些东西，并不是我们必须在属灵征战当中攻破在天上的一些东西。坚固的营垒在心里，每一种阻止人认识上帝的主张和论点。我们把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们全都顺服基督。正因如此，上帝的神圣大能必须借着传福音而显明出来。我们需要成千上万的人大有能力，放胆无惧地传讲上帝的话。保罗说，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以弗所书六章十九杠二十。每当我看电视或者拜访一间教会的时候，看到竟有传道人为福音道歉，使上帝的百姓灰心丧气，就会感到忧愁。因为过于害怕得罪人，所以他们搞政治正确。我心里想，这是啥玩意儿啊？在如同云彩围着我们的见证中，保罗肯定会说，上帝啊，球迷把他从讲台上拽下来吧。球迷打发一些像斯提凡一样的人下去，他们的面貌如同天使一样发光，并且甘心为福音舍命。我依然相信，我们若是放胆地勇敢地传讲福音真理，就能使教会翻倍增长，达到数千人的规模。倘若只能靠着迎合自意，把这福音信息打折扣，才能把教会增加到上千人，我宁可不要一间上千人规模的教会，因为这种自意源自分别善恶术，虽然可羡慕求的智慧，却是败坏的智慧。然而我相信，借着传这个福音，我们能够有一间超过千人的教会。必须让上帝的大能来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把我们所有的心意夺回归向基督。听一听上帝在以赛亚书五十五章所说的话，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八杠九。我们有许多人认为上帝的意念太过高超，太过高深，甚至超过我们的认知能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我相信上帝的意念超过人的思想范围，是因为人的思想虽说也有能力，却有局限。上帝的意念并未超越我们重生以后灵的范围，这灵被上帝的灵充满，能参透上帝深奥的事。只有上帝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上帝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上帝的灵，有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上帝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哥林多前书2:10-12，靠着上帝的灵，我们能知道他高超的意念。我若不知道上帝的意念，魔鬼就会钻空子，利用这种弱点。比方说，假设我站在这里讲话，发现房间后排的人盯着我，同时指指点点，还咯咯笑，又交头接耳，我有可能会得出结论，他们在讥笑我。无论是真是假，我所信的都会对我产生影响，它会改变我的态度、观念和行为。我会感到很郁闷，遭人唾弃，没有安全感，得不到肯定。但你来想象一下，假如真实的情况是他们指着我哈哈大笑，是因为他们多年以来一直为我募集资金，筹到1000万美金。他们彼此窃窃私语说，看啊，我们等不及去了，他来了，他终于来这儿了。聚会结束之后，有大型惊喜宴会，我们要把支票交给他，我们等不及了。然而，如果这些意念超过我的认知范围，真相就无关紧要了。我还是会相信谎言，谎言还是会影响我。撒旦的主要宣传目的就是叫人心里对上帝充满绝对不对的意念，错误的想法导致失常的行为，然后再把律法叠加在错误的想法之上，这种失常就会加剧。如果你一辈子都在这类对上帝的歪曲意念之下，你的灵魂就算长大也不会健全明智，而是缺乏完整统一的灵魂。然而，这恰恰是耶稣心里为你和我所存的意念。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泰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以赛亚书55:10-12，上帝为何发出他新约的话语呢？要叫我们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上帝的众子借着他话语的启示，领受他的高超意念，就会产生这种结果。上帝的众子行走在地上，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地球都不再叹息，而是开始敬拜上帝。大自然欢庆，是因为上帝的众子领受了上帝的高超意念和高超道路。我们改变思维方式，进而就能改变我们周遭的一切事物。这才是以赛亚书55章的语境。福音派基督徒常常犯下断章取义的罪，但在这场恩典革命来到前，首先要按新约的语境来解经。新约当中一些最好的见解是由旧约的先知发出来的，他们宣告说，上帝向他的百姓掩面，向他们发怒，彰显他的愤怒。然而，与此同时，耶利米、以赛亚和旧约所有的先知都会宣告说，有一种东西就要到来，它叫新约。从未有人能把它发明出来，因为它是上帝为我们所存的高超意念。还有一段经文预言道，要按着耶稣所做成的工定立新约，就是以赛亚书53章。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 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上帝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以赛亚书53:4-6。在十字架上，耶稣在我们败坏的最高程度上认同我们，好叫我们在他里面等同于他美善的最高程度。无论我们何等高度融入荣耀的范畴，得到上帝的恩宠，他都不会让我们达到那种高度，因为再深的败坏和黑暗，耶稣也不会拒绝代表我们降低到那种深度。新约的奇妙可以用一个词总结出来，认同。耶稣基督完全与我们认同，好叫我们完全与他认同。在加拉太书2章、罗马书6章、罗马书8章和以弗所书2章，保罗教导说，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同复活。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2:20。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罗马书6:4-5。这一切都是过去时态，是已经发生的事。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不是从赛跑的起点出发，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是从赢得比赛的终点出发。哥罗西书2章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得了基督里的丰盛，因为上帝本性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哥罗西书2:9-10。耶稣为你达到了标准，你在他里面已得完全。所以你基督徒生活的起点是已经得胜、丰盛和完备的终点线。在律法当中，他们是从起点出发努力争取合格，在恩典之下，我们却不是按着自身的状态来衡量我们在上帝里面的地位，我们不是按着自身的条件来衡量我们的位分，我们是靠着在身份上与基督的认同来衡量我们在这场比赛当中的位置。信徒，你已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你已与他同埋葬，你已与他同复活，你已与他一同升天，你已与他一同坐在天上，你与基督同为后嗣，同为上帝的后嗣。恩典使极大的平安进到信徒心里，因为他使关注的焦点离开我们和我们的不配，把关注的焦点投放于耶稣和他的配得。他照亮一个奇妙的事实，我们在他里面。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哥罗西书3:3-4。就在我们前面，基督显出来，上帝的荣耀显现在上帝众子的头上，因为我们的生命与基督隐藏在一起。打个比方来说，设想有一张皱巴巴的纸，纸上画满了脏兮兮的笔迹，藏在一本圣经里面。虽然说这张纸不再有用，大有问题，但无论把圣经带到哪里，它依然都会跟到哪里。然而，上帝既有丰盛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以弗所书2:4-6。我们在基督里与基督同为后嗣，坐在天上。 我们不是将来有一天才会到那里，而是现在已经在那里。我们现在已得了丰盛，因为他已经为我们达到标准。这些是上帝高超的意念，属血气的人心里未曾想过，但上帝已借着他的灵将这些事白白赐给我们。我们领受他的意念，不是努力争取来的，也不是借着遵行律法所当受的，而只是借着相信而得来的。接下来我要说的事情有可能会得罪一些人，但你还是来听我说一说。假如耶稣上十字架的目的是为了叫我们全都行为端正，那我要满怀尊重地说一句，他失败了。我尚未见过一名基督徒一直都有良好的品行，一个都没有。然而假如他舍命的主要原因是亲身担当刑罚而让我们得平安，好叫我们的意念能够改变，好叫我们在上帝面前有信心，好叫我们行事的时候心里有超然的安全感，并且借着白白的恩典，单单借着恩典而有受到称许、接纳和身份的人格，那他成功了。福音的重点不是改变我们，福音的重点是上帝从以律法为本的旧约到以恩典为本的新约，怎样改变了他与我们的关系。上帝的公义、正直和全然圣洁并未更改，天上至高的公义法庭已完全得到满足，上帝的圣洁已在我们这边，正是他的圣洁使他够思出这个救赎计划。这些是上帝的高超意念。圣洁的上帝注目看他的圣子担当了我们的罪，这位圣洁的上帝惩罚、惩罚、惩罚、惩罚、惩罚、惩罚、惩罚这种罪，不像虐待孩子一样，而是在太初之前三位一体内部协同配合，完全达成一致，充分合作完成圣功。不是上帝暴打他的圣子，而是因为耶稣爱我们，甘心替代我们，为我们舍己，释放我们，脱离了律法。因着我们的罪，他受到惩罚，直到再也没有可惩罚的事。然后他说：“成了。”约翰福音19:30，他完成了救赎我们的工作。现在我们可以平平安安地活着，就算那恶者有意诋毁上帝的良善，我们也能分辨出他的声音。仇敌企图用一种办法来诋毁耶稣，他声称教会依然在审判之下，就仿佛公义并未因着耶稣献祭而实现一样。在旧约当中，审判总是大过祭物，但在新约当中，祭物却大过审判。比方说，在列王记上18章，先知以利亚用12块石头修造了一座坛，每块石头代表以色列的一个支派。他在坛的周围挖了一道沟，又把木柴放在坛上，然后把献祭的公牛切成筷子，放在木柴上。他让人提来4大桶水，浇在祭物和木柴上。然后他让人第二次、第三次把水浇在上面，都是为了证明审判大于祭物。有火从主那里降下来，烧完了祭物、木柴、石头、沙土，甚至连沟里的水也烧干了。我们把这件事与耶稣基督的终极献祭对比一下。上帝的羔羊挂在十字架上，上帝拿着放大镜，能够捕捉到我们所有的罪分散出去的光线，然后将它们聚焦成一束滚烫的强光。既然上帝是永恒的，住在时间之外，他就不受时间的限制。他能把我们所有的罪，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全都聚焦在一起，予以惩罚。我们所有的罪全都吸纳在耶稣体内，他不只是一位受苦的先知，他全然神圣，有上帝的性情，又有上帝无限的能力，满满的吸纳我们全部的罪。我们的罪敌不过耶稣基督的无限本质，我们的罪没了，在宇宙当中完全不复存在。并不是我们认罪祈求赦免， 我们的救恩便分期而至，仿佛还留下一宗罪没得着赦免一样。不是如此，前面已经提到哥罗西书二章说，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上帝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哥罗西书二章十三，你在未曾犯罪以先，你的罪已经在十字架上得着赦免。为什么人会下地狱呢？因为他们不信耶稣，其余一切的罪都已对付干净，因为耶稣忍受刑罚，直到一宗罪都没有留下。此时审判有没有杀死他呢？没有。耶稣在忍受了我们犯罪而当承受的一切愤怒之后，依然还活着。接下来他喊着说，成了。到这时候耶稣才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六。这说明什么呢？作为祭物的耶稣基督大过审判，上帝绝不会再向我们发怒。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的上下文，往前翻一章到以赛亚书五十四章。上帝借着先知说，因着旧约的愤怒他向百姓掩面，但随后提到十字架的时候，他应许说会有新约到来，使人得着平安。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以赛亚书五十四章八。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向正在看管羊群的牧羊人报信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多少人呢？万民，普天下的人们，所有的人。天使所带来的是不是人与人之间和睦的好消息呢？不是，他们是来宣告上帝与人之间的和平。我们若行在这种和平当中，彼此之间也一定会和睦。天使宣告说，上帝向所有的人表达善意，不再有愤怒。大地在叹息，切望上帝的种子显出来，他们不会再在安享蒙福雀聚的同时又怪罪上帝降下地震和灾祸，不再声称上帝畏罪而惩罚人。上帝的种子不再说，是我们的父造成的，而应当效法耶稣所做的，斥责风暴说，止息吧，安静吧。接着在以赛亚书五十四章，上帝启示说，这是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我怎样启示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我也照样启示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以赛亚书五十四章九杠十，上帝启示再也不定我们的罪，这说明只要我们感到被定罪，一定不是从上帝而来，而是来自魔鬼。上帝绝不说谎，违背他自己所起的誓。他一旦起了誓，就绝不反悔，永远不会。上帝曾在怒中起誓，向不信的以色列人宣告说，那一代人全都不得进入应许之地。那时候他们可以确信，无论他们怎么做，他都会信守誓言。希伯来书四章三。主曾启示说，大卫和他的后裔要坐在宝座上。诗篇一百三十二章十一。即便大卫弄得一团糟，上帝也从未违背他的誓言。你进入法庭，将手按在圣经上说，我宣誓说真话，句句属实，绝无谎言，所以求上帝帮助我。这时候你是指着比自己更大的东西起誓，然而上帝却指着自己起誓。上帝环顾宇宙，发现没有一样比自己更高的东西可供指着起誓。从哲学的角度来说，我们无法将上帝的无限体量和 和全能概念化。我们的望远镜最远能够看到距离我们3600万光年的河外星系，但在上帝的真实范围当中，这仅仅是很有限、很微小的东西。上帝的真实世界并不是越来越高的等级秩序。将上帝放在自然秩序当中是一种亵渎，就好像最底下是变形虫，比变形虫高一点的是鱼，比鱼高一点的是飞鸟，比飞鸟高一点的是动物，比动物高一点的是人，比人高一点的是天使，比天使高一点的是天使长，比天使长高一点的是上帝。不是，天使长和毛毛虫有许多共同点，他们都属于受造界。上帝超越一切，不在受造界的范围。他不是住在永恒当中，永恒住在他里面。他是自足自存的。他造我们，不是因为他需要一种爱的对象，他已享有三位一体之内无可限量的爱。他造我们，是因着他乐意，出自他的慈爱，而不是因为他需要我们。他是全能的上帝，无微不至地爱我们。上帝寻找可供指着启示的对象，只能选他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他要说服一代又一代的人，使他们无限幸福，他绝不会背弃这份誓言，他绝不会再定我们的罪，绝不会再向我们发怒。他的全部愤怒都已倾倒在耶稣毫无过失、完全无罪的头上。已经完成了。父啊，我们感谢弥，因为弥向我们所存的意念何等可畏，何等宝贵。我们从未可能想到会有新约。弥在太初之前就已决定，为要让我们承受荣耀。父啊，我们行事不想做乞丐，不想做宗教管家之下的奴仆。我们想脱离律法，行事完全有儿子的名分，好叫弥在地上的荣耀。我们祈求弥的百姓能在弥里面，单单在弥里面达到这样一种内在综合，内在平安，内在健全，内在稳固，内在人格感知的地步。求弥使我们的安全感不是建立在反复无常的大众、反复无常的粉丝俱乐部之上，因为他们有可能今天爱我们，明天就会出卖我们。但是父啊，我们愿意安稳在弥里面，单单安稳在弥里面，在弥的恩典启示里面。求弥使我们能爱那些恨我们的人，能善待那些恶待我们的人，能因着我们内在稳定的地位而恩待连续每一个人。父啊，我们为着耶稣感谢弥，为着圣子上帝感谢弥，感谢弥恩高这篇信息。神迹奇事不是伴随事工，而是伴随信息。我们感谢弥，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得到这信息。奉耶稣的名，阿们。